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今天是感恩节，祝愿我们的听众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加强警戒迎接感恩节大游行，伊朗威胁说如果美国延长制裁将招致报复，美国和菲律宾将缩减两军的互动，专家表示 TPP 如果被美国下一任的总统废弃，中国可能会填补空白，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拆除所有中国制造的监视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国的感恩节。今天是感恩节，奥巴马总统和家人在昨天星期三来到了首都华盛顿的一个退伍军人养老院做义工，为退伍军人的感恩节聚餐服务。这个养老院居住着405名退伍军人，奥巴马总统负责给他们盛火鸡汁和酱汁，和退伍军人们寒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女儿萨莎负责给他们盛蔬菜。星期三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按照传统在白宫赦免了两只火鸡。另外，纽约警方说纽约市加强了警戒措施，迎接著名的纽约梅西感恩节庆祝游行。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网上刊物声称感恩节大游行是一个绝佳的袭击目标，并且告诉他们的追随者驾驶机动车来冲撞人群造成伤亡。伊斯兰国称他们制造了7月14号法国尼斯的袭击，在尼斯的袭击中恐怖分子驾驶大货车冲向人群，造成80多人死亡。虽然并没有可信的情报显示会发生袭击，不过纽约警方说他们将在曼哈顿长4公里的游行沿路部署3000多穿制服或者是便衣的警察。游行将在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钟开始，据估计将有300万民众沿途观看。另外，纽约市在星期三就游行沿线的街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部署了80多辆装满沙子的清洁卡车。纽约市长白思豪说部署卡车是受到了法国尼斯袭击的启发，他说尼斯袭击提醒我们需要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部署了这些卡车。纽约加强戒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选总统川普的住宅距离游行线路只有一个街区，不过川普一家已经到了佛罗里达庆祝感恩节。在感恩节这一天，美国人这个吃饮食的这个传统包括烤火鸡，而且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包括电视、美式足球转播赛，或者是呢做义工来服务弱势群体。很多美国人在感恩节到处走亲访友，星期三是一年当中旅行人数最多的一天。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人本星期欢度感恩节之际，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团体把志愿者和社区民众与最近在当地安家的难民邻居呢聚集在一起，享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感恩节大餐。下面是切尔诺夫发自维吉尼亚州报道。
这并不是典型的感恩节，不过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新近抵达的难民的家人朋友聚集一堂，品尝这种美国特色的节日大餐。
跟难民们一道共事，我真的很高兴。
基迪斯特·特斯法耶夫在埃塞俄比亚发展协会的帮助下来到美国，这是一家非盈利组织，帮助难民寻找工作、学校和安家地点。这次感恩节晚餐是为了欢迎新邻居，其中有些人上个月才到。
America is for everyone.
美国是为所有人的，所以我们把爱献给他们，这就是晚餐的项目。
That's a dinner program.
人们聚集一处，围绕着餐桌，这道感恩节晚宴也算是某种多文化自助餐。
我想这是我第五次或者第六次感恩节了。
最初来自巴基斯坦的萨蒂卡利·海达里带着19岁的女儿来到这里，在屋子的另一边，来自斯里兰卡的桑德拉一脸欢笑。
很好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食物。
餐桌周围没有任何政治争吵，人们在这里亲切交谈，品尝美食。
When people share food,
人们一到吃饭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突然之间，大家发现他们的共性要大于差异。
埃塞俄比亚发展协会的主任说，这一项目过去30年来办得这么红火的部分原因，就是欣然接受这种差异。
我们在难民在安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把他们融入社区，作为融合过程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向人们介绍感恩节更好了。
这些家庭怀着对未来的希望聚在一起，同吃同饮，这也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这一天，一只金黄的烤火鸡，还有里面的甜料和很多的酱汁，将是全美千百万家庭传统感恩节大餐的重点的菜肴。不过呢，在马里兰州普尔斯维尔的羊泉动物保护区却并非如此。在这里，这种有着漂亮羽毛的鸟在最近的活动中成为座上宾，访客们可以和火鸡一块儿吃午餐，庆祝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把他们宰了吃。数百人参与了这场与火鸡一起过感恩节的活动。下面是博塔发自马里兰州普尔维尔的报道。
每年感恩节，千百万美国人与家人朋友相聚，庆祝这个节日，同时对他们得到的所有祝福表达感谢。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节日的一个重点就是享用传统感恩节食物，例如青豆和红薯，还有巨大肥美的火鸡。火鸡通常都已经切好，与甜料和许多味道浓郁的肉汁一道呈上桌。不过在马里兰州普尔斯维尔的羊泉动物保护区，人们没有烹饪和享用火鸡，而是照顾和庆祝他们的生命。18年来，访客们都和火鸡一道吃饭，享受一场特别的感恩节前野餐。这是一场备受欢迎的社区活动，由保护区共同创始人特里·卡明斯和他的团队一同组织。
我们很喜欢举办这个活动，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方式，让人们出来庆祝一个一点都不残忍的感恩节，而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和他们的家人去这么做。
这同时也是一个好机会，给人们教授有关火鸡的知识。
我们想要给人们展示，每一只火鸡都有自己的性格，它们都很棒，它们就和猫和狗一样，它们就是一种宠物。我们还想通过一场全素食的聚餐，让人们看到不吃动物也同样可以享受美味的食物。
访客们享用着这顿没有肉类和奶制品的野餐，他们中的一些人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被这场活动所吸引。
我们来支持这个保护区，享用美好的素食，和其他有相似想法的人交谈。
这很好的提醒了我盘中餐都是哪儿来的，也对我吃的东西更加留心。
我觉得在保护区组织这个活动再好不过了，因为成为素食主义者背后其中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对所有生物的慈悲心。
我们可以和火鸡待在一块儿，我真的很喜欢看他们怎么生活，看他们多么可爱。
这个174公顷大小的动物庇护区同时还生活着200只其他被虐待和被抛弃的农场动物，包括山羊、鹅和很多很多的猪。这些友好的小肥猪在访客中大获成功，人们喜欢爱抚它们，给它们投递特别零食小南瓜。卡明斯希望访客们在动物区体验之后，那些还不是素食者的人会受到启发， 考虑开始一项新的传统，也就是更关爱动物、不残忍的生活方式。美国之音塔博马里兰州普尔斯维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再延长十年，伊朗将进行报复。哈梅内伊没有具体说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不过他星期三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应该认识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坐视不管。美国国会众议院几天前投票通过将伊朗制裁法延长十年，否则制裁法将于今年底失效。延长伊朗制裁法还有待参议院批准和奥巴马总统签字。制裁法最初于1996年通过，禁止企业向伊朗投资，特别是伊朗的石油工业。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与伊朗去年签署核协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大幅减少研发核武器的努力。美国俄亥俄州一名男子在承认自己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而策划了袭击警察和美国军人行动之后，被法庭判处20年监禁。对22岁的穆尼尔·阿卜杜尔·卡德的判决是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麦克·巴雷特在辛辛那提做出的。阿卜杜尔·卡特居住在西切斯特镇，他服刑到期后仍将处于终生监看。代理助理司法部长麦考德说，阿卜杜尔卡德利用社交媒体与居住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侯赛因发生联系，他协调并策划了谋杀美国军人和警察的行动。侯赛因已经死亡，确定和制止伊斯兰国指导和煽动的阴谋，不仅现在，而且将继续是我们最高优先的工作之一。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经贸会议，但是在会场之外，一位乌坎维权人士以及其他几位关心中国人权活动的人士则举着标语牌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美中商贸联委会第27次会议。在会场外面，乌坎维权人士及其他关心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则聚在一起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坎村。在汪洋一行人出现在会场外的时候，抗议者举着标语牌口喊乌坎自由、释放乌坎人等口号。目前在美国的乌坎维权领袖庄烈红对美国之音表示，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发生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释放善意，表示会解决乌坎村民的诉求，但至今仍未兑现承诺。
也是因为汪洋当时处理乌坎的时候，然后当时承诺的要解决乌坎这个合理的诉求，他也承认乌坎的诉求是合理的。当时谢景波死了，我们几个人放出来了，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村委会，然后到今年九月份被镇压的时候，诉求一点都没有，都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
乌坎村2011年的大规模抗议，以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人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告结束。此后的五年中，乌坎村民仍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与政府当局抗争。今年九月，这种抗争遭到政府镇压，并引发中国多年来少见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包围乌坎村，逮捕数十名村民，并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庄烈红说，现在还有数十名村民被当局关押，而且村里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大批武警和特警巡逻，对村民的抓捕仍在继续。
我不明白，我们乌坎村这个当时朱明国说过合理的诉求， 为什么会被镇压，还有会被抓捕啊。然后就是现在的状况，整个乌坎就像一个大监狱。
他表示，中国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失实，他作为事件当事人，有义务将乌坎的真实遭遇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将乌坎人的声音传达给汪洋。抗议的标语牌和横幅上写着的诉求，要求中国当局停止镇压乌坎，释放被逮捕的村民，归还村民土地，并且对九月下令镇压乌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进行问责。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将强壮的两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未来一两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和数量。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将强壮的两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未来一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和数量。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11月22号星期二在马尼拉郊外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与参谋长里卡多·维沙亚上将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未来一年两军的互动项目达成协议，并做出了相关活动规划。会谈结束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双方成功举行了这次年度会晤，确保美菲之间强壮的军事关系继续下去。声明说，两军期待在攸关两国国家和安全利益的领域继续展开密切合作，包括人道救援、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海上安全。两国军方都没有公开这项协议的细节，但是路透社引用菲律宾一位军方将领的话说，双方答应减少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缩减参与联合军演的美军人员。菲律宾媒体 Rappler 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取消了明年的两期登陆联合军演以及联合备战与训练两项年度演习。哈里斯上将前往马尼拉之前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他不安，但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他与菲律宾军方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也十分密切。哈里斯当时还说，迄今为止美菲两军事先安排的各项互动依然正常进行。自从今年六月底上任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发表反美言论，声称会取消菲律宾军方与美方的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并谋求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访问的达赖喇嘛星期三表示，他有意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见面。当被问到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时，达赖喇嘛说，长期以来他始终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访问的达赖喇嘛星期三表示，他有意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见面。当被问到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时，达赖喇嘛说，长期以来他总是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
竞选期间，我感觉到候选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一旦他们当选，由于他们责任在身，他们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告诉大家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工作，因此我不担心。我期待着明年去见这位新总统。
不过达赖喇嘛承认去美国有一定的困难。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国际访问再次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让14世达赖是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在境外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他以政治领袖自诩，但却不在寺庙里专心修行，满世界跑，谋求会见外国的领导人，企图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达赖喇嘛的反华分裂本质， 要妥善慎重地处理涉藏问题。
蒙古国外交部在给蒙古通讯社的一份声明中说，蒙古政府跟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毫无关系，这是蒙古国佛教界安排的访问。达赖喇嘛2006年的蒙古之行后，中国一度取消了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的航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的8年期间，曾经先后4次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最近的一次是今年6月。尽管北京一再警告这会损害双边关系，达赖喇嘛上星期5抵达蒙古，跟蒙古的佛教领袖见面，他今天上午离开蒙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的专家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这项世界最大的贸易能否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存在下去意见不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要在上任第一天就要退出这项协议。 TPP 由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12个国家参与。下面是莫瑟的报道。
川普将 TPP 视为一项剥夺美国人工作机会的协议，并且已经表示在明年1月上任后就废弃这项尚未被批准的协议。川普许诺将用能把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带回来的双边贸易协议取代 TPP。 12国在今年年初签署了这项涵盖世界经济总量 40% 的协议，该协议需在2018年2月之前获得批准才能生效。然而外界对这项协议在美国退出之后还能否继续推行下去存有异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如果美国不参与，这项协议就没有意义了。澳大利亚的一些分析人士同意安倍的看法，并表示 TPP 是基于一项日美两国间的协议建立起来的，如果美国退出，这项贸易协定将不复存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中国或许会让这项协议重焕生机。他说，
我认为诸如越南、秘鲁、智利这些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在没有这些自由贸易协议的情况下做得非常好。日本和美国或许是所有参与 TPP 的经济体中最不想看到这项协议夭折的国家了。两国都必须推动协议在各自的议会中通过，他们或许也都要在这项协议上达成一致。然而中国有可能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规模等同于 TPP 的贸易协议，这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一项理想的结果。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他对川普改变主意支持 TPP 或者这项协议能够以川普可以接受的一种修改过的形式得以存在下去抱有希望。新西兰则暗示可能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重启一些协议的谈判。加入 TPP 的12个国家总人口约8亿，几乎是欧盟单一市场所含人口的2倍。TPP 其他的签署国还包括文莱、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与新加坡。该协议旨在增进这些国家间的经贸联系并削减关税。美国一些批评 TPP 的人士表示，这项协议缺乏透明度，并且以损失美国的工作机会为代价取悦其他国家。美国之音莫瑟，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的许多工会和环保组织也反对 TPP， 不过一些专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利于中国而伤及自己。下面是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 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 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在川普新政府领导下，输家可能包括自由贸易，也就是那种限制少、关税低的国际贸易的观念。等待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国会基本上已经死了。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或许要重新谈判。美国的欧洲伙伴担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也可能奄奄一息。有分析人士说，在大选季节的喧噪中，保护主义言论高涨，这造成了日益强烈的反贸易情绪。下面是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的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 40%。 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 TTIP 协议的前景似乎也不妙。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让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下来，它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
竞选期间，川普曾说他会废除 NAFTA 之类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把汽车工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也不确定。
田浦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了机会。
亚洲各地已经在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我还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
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
我认为那种这是条单行路，我们可以威胁中国，但中国不能反过来威胁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
高斯顿警告说，美国不在东亚发挥带头作用，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带头。他说，这将不会是美国喜欢的结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了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利马结束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对外访问，他像出访欧洲时一样，试图安抚那些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下面是塞内发自利马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也坦言自己对此没有决定权了。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即使有时我们无法100%地顾及所有地方，如果我们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我们不为他而战，然后他毁掉了，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台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回答称，计划到时与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也表示，如果他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时，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力图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对川普做最坏的设想。
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它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会你希望的那样。
在他的告别访问期间，奥巴马对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说，他在8年总统任期内旅行了100万英里，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年轻人给了他对未来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立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由于索马里海盗袭击活动大幅度下降，北约结束代号为海洋盾牌的打击海盗行动。丹麦皇家空军为北约执行了最后一次在印度洋的侦察任务。北约表示，海洋盾牌行动以及其他的国际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自2012年以来，这一带没有船只被劫持，而在2010到2011年的海盗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被劫持的船只有30多艘。最后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的丹麦空军指挥官强调，北约任何时候都可以恢复打击海盗行动。目前北约把注意力转向在黑海遏制俄罗斯以及打击地中海的人口走私活动。北约发言人怀特说，过去几年全球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北约要做相应的调整。本月早些时候，北约扩大在地中海的行动，帮助欧洲联盟制止人口贩运团伙从北非走私难民。美国之音此前曾经报道说呢，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安全要害部门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视设备。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一透露，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不再使用这一监视摄像系统。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2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 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八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 42% 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网络安全议题呢，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成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一次的又浮上了台面。关注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与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对外国黑客应该更加严厉。下面是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现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德议员，那么赫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德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 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立刻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赫德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站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南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缅甸问题。缅甸北部武装冲突最近在不断的升级，战火和难民危机有蔓延到中国境内的势头。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受到殃及的同时，又被认为与缅北问题直接有关。有专家认为，缅北问题历史悠久，根子很深，在短期内缅中两国政府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北部地区的战斗11月20日开始以来还在持续，零星榴弹落入中国境内，有中国边民受伤。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一处昔日繁忙的边贸口岸遭到了攻击，边贸活动已全部停止。星期一，中国表示愿意接收数千名涌入境内的难民，截至11月20日，已经有900多人被安置在宛丁临时收容中心。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缅北地区事态发展，希望冲突双方冷静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并且正在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我们强烈希望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关军事行动，避免局势升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恢复边境安宁，并防止出现损害中方主权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中国云南省和缅甸有1800公里长的边界，当地有上百万跨境民族，在缅甸他们属于掸邦，那里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去的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又是一个复杂敏感地区。掸邦南部有主张独立的武装力量，西部与泰国、柬埔寨交界地带就是毒品走私严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那里是历史上缅共的根据地，也是今天缅甸境内果敢族，也就是汉族主要的聚居地。掸族与缅甸主要民族缅族之间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征战。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同族，另一支少数民族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同属一族。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他对美国之音说，缅北问题很复杂，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有关。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缅北的问题，历史上缅甸跟中国在中国的50年代时候就有过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呢，其实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原来应该在中国境内的人，他现在变成了缅甸境内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存在着，所以缅甸境内的一些武装和一些人员的话，跟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联系的。
缅甸问题专家、云南警官学院的梁进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说，上世纪50年代中缅划界的时候，为了回报当时缅甸政府对中国的所谓情谊，中方划地和边民给缅甸。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为了搞世界革命，幕后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共内成立军队，叫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旨在推翻缅甸政府。文革期间，大批知青进入缅甸，中国对这部分知青不但默许，而且大力支持，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比如，一个中国知青加入缅人民军，中国就会给这个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待遇，其家庭家属被授予光荣人家匾额。斗转星移，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对缅甸的政治和外交路线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于是中缅间的缅北历史纠葛变得更加复杂。陈刚说
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对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即使缅甸它内部由于它跟政府是有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冲突它也联系到了中国，再加上中国对缅甸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援助和也有很多的交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我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从缅北问题中脱身，对缅甸执行不干涉内政政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缅北问题的历史阴影挥之不去。梁进云教授说，中国政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这些人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和其后人。此后，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改善缅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报道，最近数年，中国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边境地区的稳定与中国在缅投资。缅甸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维系与缅甸政府关系是保障中国利益的必要因素。因此，今年2月，果敢武装与缅政府军交战伊始，中国基本上持不介入姿态。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中国的预期。2015年3月，缅甸军机将炸弹投进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舆论愤怒，令官方措手不及。2016年1月，100多名中国伐木工又被缅甸官方逮捕，被判重刑。上述事件可能令中国难堪，缅甸局势似乎超出掌控。如果说缅甸全军人政权在缅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掌权后，缅北问题的解决似乎应出现某种转机。一般认为，昂山素季访问北京期间，缅北问题是中缅高层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缅北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都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就昂山素季本人，他作为中央政府，他对缅甸像缅北的这个事务的控制力本身也是很弱的，而中国方面其实对于边境的方面，北京对于边境的方面也控制力也不是说那么强，对，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分散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即便首都达成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陈刚认为，解决缅北问题的出路可能只能通过双方进行局部控制和淡化，而淡化或者不干预正是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采取的策略，尽管成效不彰。然而有网上中国民间舆论认为，缅北问题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干预的结果，如今的不干预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或者这种所谓不干预也是以自身利益不受损为前提，一旦利益受损，出面干预便不可避免。独裁或威权国家的所谓不干预 其实就是纵容，这是干预的一个变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舅舅李新凯近日在台湾过世。彭丽媛的弟弟彭磊星期三参加在台湾南部嘉义市举行的告别式，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台湾朝野及政党领袖都以花篮花圈致哀，表达致哀之意。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李新凯告别式在嘉义市殡仪馆举行，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担任典主官，送这位有60多年国民党党龄的资深党员最后一程。报道说，彭磊是在上午8点到达殡仪馆，上完香之后大概在上午8点40分离开，告别式上午10点举行家祭，10点半举行公祭。李新凯家属行事低调，不但现场未让媒体进入，还另外雇用保安人员防止外人打扰，警方也只在殡仪馆的外围维护安全。除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之外，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也都前往告别式致意。洪秀柱在现场未发一语即离开，洪耀福则表示李新凯家属与地方上的小英之友会干部有往来互动，小英之友会希望他出席告别式捻香致意，表达对李新凯的追思与对家属的慰问。李新凯是山东运城人，在1949年以山东联合中学流亡学生身份跟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南方，后来辗转到澎湖、台湾，并加入国军，在陆军士官退伍后担任几所国民小学教师，最后在嘉义市金钟小学担任美术教师，20多年前退休后与女儿女婿同住于附近的金钟一村。李新凯11号病逝于嘉义，享年86岁。中央社报道说，由于彭丽媛无法亲自参加丧礼，他的弟弟彭磊代表李新凯在中国大陆的家人到台湾出席告别式。台湾媒体报道，彭磊于星期三下午搭机抵达台湾，住进嘉义一家旅馆，原来要参加10点的家祭，后来为避开媒体而提早到殡仪馆上香。彭磊出入殡仪馆都有工作人员以大黑伞遮盖，不让媒体拍照，因此媒体都无法拍到彭磊本人的照片。彭丽媛曾于1997年以文化专业人士随团到台湾参访交流，当时李新凯曾与家人到彭丽媛下榻旅馆会面。2009年彭丽媛母亲过世，李新凯也到中国参加丧礼，并与习近平见面。香港南华早报称，李新凯的丧礼成为台湾朝野政党对北京展现善意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交流。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中国出售了数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推动双方军火交易。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目前对中国访问的焦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三在北京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政协主席俞正声等中国领导人会面。绍伊古说，根据合同，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中国出售了30亿美元的军事技术装备。他星期三还同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主持了两国政府间第21届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随同绍伊古访华的俄方代表团成员包括了负责武器出口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军方的高级将领。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以及飞机引擎 是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项目。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寻求从俄罗斯购买逆火式远程战略轰炸机，俄罗斯是否会把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出售给中国引人关注。几年前，俄罗斯曾向中国推销过新型的柴电潜艇。虽然两国关系不断接近，但是在出售先进武器等敏感问题上，俄罗斯仍对中国充满戒心。俄军总参谋部和联邦安全局都曾反对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军方认为，至少应该在俄军装备了足够多数量的 S-400 防空导弹之后才能向中国出口。联邦安全局则担心中国会仿制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在苏-35战机项目上，俄罗斯军方和情报机构也存在同样的担心。军事评论人士德罗斯坚科说，中国仿制的阴影挥之不去，双方有关的高级官员需要讨论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最近的珠海航展上，中国让歼-20战机首次飞行表演，但俄罗斯认为中国的这款战机仿照了米格第五代战机的技术。德罗斯坚科说，中国仿制俄罗斯军事科技涉及众多领域。他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一些科技和装备之后，中国在此基础上仿制，比如俄罗斯经常提到在航天科技领域中国的大量仿制行为，中国的载人飞船等都与俄罗斯的非常相似。俄罗斯政府主办的一家官方报纸说，在珠海航展上，放眼望去，各个展馆展台充斥着中国仿制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两国军火交易也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向中国交付4架苏-35战机，目前距离新年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随同绍伊古访华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傅明几天前表示，俄罗斯正在执行苏-35战机合同的相关工作，但是战机仍然没有开始交货。在绍伊古访华的同时，普京总统签署命令，把俄罗斯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活动列为国家机密。批评人士说，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军火交易内容将会变得更加不透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最近两年来开始从中国进口一些无法从西方获得的机械和电子商品，成为两国军火交易的新特点。俄罗斯从中国购买了小型海岸巡逻艇的引擎，这种引擎由中国根据德国的许可证生产。俄罗斯特别希望能够从中国购买更先进的芯片等电子器部件，用在导弹和火箭以及航天工业等领域。陪同绍伊古访华的副国防部长安东诺夫说，双方这次还签署了备忘录，强调在军事历史档案领域加强合作，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是否会把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档案公开。苏联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过重要影响，早期的许多中共军事将领都有留苏的经历，苏联也曾派遣大批的军事顾问帮助过国共两党。一名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后人透露，这些苏联军事顾问当时还肩负着搜集情报、分析中国军事和政治局势的任务，他们撰写的资料回国后都交给了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两国军方领导人还商讨了双方军队明年的合作日程表，包括联合军事演习、海军军舰的互防等。在俄罗斯连续2年主办了国际军事比赛活动之后，一些项目明年将会在中国境内举行。绍伊古向中国军方还介绍了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星期二抵达北京的绍伊古崇尚东方医学，他一直利用多次中国之行在俄罗斯军队中推广中医。一些俄罗斯军医近些年来曾到中国进修学习中医医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边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